各位家长早上好。首先呢，就是对于申请这件事呢，就是先要表示一个就是恭喜。这个恭喜怎么说呢？就是说啊，恭喜那个各位同学们，就是如果即将步入申请季的话，那恭喜各位同学们已经熬过了前面比较艰难的两年，然后即将迎来就是高中生活一个比较重要，也是相当于最后一个挑战。然后我申请的心路历程呢，其实是比较曲折的。一开始呢，我并没有相信，就是说我每次都听学长学姐们说，哎呀，申请特别累特别累。但我知道就是上高三之前一直都没有什么感觉，觉得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儿。但是其实呢，就是发现就是学长学姐们说的其实有道理的，就是等到真正进入申请季之后呢，就会发现事情是一堆一堆的，就是接踵而来。然后呢，就是我曾经在申请季之前呢，有一个学姐就是告诉我，就是说建议我提前把所有的标化和那些东西都整理出来，然后呢，文书呢大概要提前在高三的，比如说高二的暑假，然后在高三之前，要提前做好一个规划。那我当时就想，高三那么久的时间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然后我就那个就是稍微往后拖了一拖，但是这一拖就会发现，就是后面是因为高三嘛，后面就是那个文书真的是一稿又一稿，就真的接踵而至，就根本让你忙的就是焦头烂额那种感觉，就是十分的紧促。所以说呢，就是说我认为呢，我还是推荐大家，就是如果要进入申请季的话，还是要提前做好规划。像我呢，这次就是稍微晚起步了一点点，不过所幸在就是瑞丽的帮助下，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老师，所以在帮助下，我还是能够成功的调好我的步调。那好，那我们就继续顺着我们的节奏来。然后呢，这次我在申请季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首先我认为我第一大的收获呢，就是我能够在申请季的中间就是发现了就是比较真实的自我吧。因为其实你在写文书的时候，这个文书呢本身就是对你一个就是你这个人的特点，然后对你这人的性格和经常做的事情一种发掘。就是我其实在写的时候，也是刚开始写的时候也是在想，就是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说我凭什么要让就是大学们选我而不去选别人呢？而我又凭什么在同样的申请的应届生中脱颖而出呢？我一直不停地在问这个自己这个问题。当我就是一直在想，就是一直在动脑筋思考，就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喜欢什么的时候，往往就是一些平常你不会注意到的事情，你就会慢慢的发现，比如说你自己可能喜欢不仅自己的性格，让你自己具有的能力。然后我后来就发现，我就是本身是喜欢十分喜欢经济这一学科。但是我对这个经济这个学科的喜欢，就可能讲起来不是十分的明确，就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但是这次申请之后呢，我是明确的知道我自己为什么喜欢这个经济这个学科，因为其实经济跟其他学科我觉得挺不同的，让它能够教会人一些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个社会就是运转的一些道理。比如说他讲的一些知识点，他不仅仅是教你怎么去理财，不是说跟钱有特别大的关系，而是说你在生活中可能各种做选择、做事的时候都会用到这个知识点。然后我认为这种有时候能够让我灵感大开的这种感觉，让我十分的享受。然后所以我发现我自己十分喜欢经济，而事实上我也就是这么把这些东西写在了我的文书里。然后再几次我还发觉到自己的什么呢，就是因为从我的活动当中，因为你把你其实有些活动啊，我相信大家也有这样的想经历，就是说有些活动就是你其实自己并不是特别那特别的，一开始并不是特别的想去，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要做这个申请嘛，然后就后来就加入了这个活动。但是这个活动呢，就是你其实到后面你就会发现这个活动本身也对你带来有所成长。然后我就在一次次的整理素材、整理文书当中，我就发现这种活动就是不仅提升了我的领导力，因为我一直在参加相关的学生会的工作，然后呢更其实呢就提升我的沟通能力，就是说在种种方面上的提升是我之前所没有意识到的。我认为这是我对于我自己最大的一个收获，就让我真正认清了就是这高中三年我到底和我三年之前有什么样的区别。那有的家长可能会提问，就是说这样的认知对你有什么好处呢？感觉好像对申请不是有特别直接的帮助。但是我其实想说，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是十分的重要的。因为我其实人生的信条就是说，我想在我活的时候想尽可能的活得明白的一些。所以说我为了活得明白一些，我要明确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的长处，就是说把自己的长处发扬到最大，然后呢尽可能的弥补自己的短处，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然后在这样你能既能够了解自己的性格的前提下，自己的能力的前提下，你才能够更好的跟大学进行一个匹配。而这种匹配度呢，也是我后面要讲到的，是十分的重要的。我在申请季中还有什么收获呢？就是第二个收获可能就是学会了时间的管理吧。就是因为在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也正如我之前说到了，就是我可能起步稍微晚了一点，因为我在高三开始之后一段时间都没有开始就是想好的文书。完了之后我当时就是一看着就是 deadline 一天一天逼近，然后就心里十分的慌。然后不过还好有这个 ready 机构和老师们的帮助吧，因为老师特别的热心一直的催我。但是他们不仅仅是催，就是更多的是帮着我一起就是执行了这个计划吧，怎么说，就是帮我培养了一个养成了一个做规划的习惯。然后呢，从那个之后开始呢，我就是每一次文书我大家都会写，就是什么时候打好第一草稿，什么时候打好第二草稿，然后什么时候交给我的咨询师看，然后呢什么时候呢就是要那个进行反馈，然后什么时候再进行修改，然后什么时候敲定最终稿，然后呢保证他在 deadline 之前一周就能够完成所有的工作。好，就是接下来的话啊，我的收获之后可能还会再简单的提一些，但是我们先进入下一个阶段。就是说在我申请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我觉得我申请中最重要的因素，我觉得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匹配度的问题。因为其实招生官并没有，就是除了你面试之外，但是面试又只有那么短的时间，招生官并没有办法直接了解你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他有时候看到你的文书，他有时候看到你的素材，看到你的活动，他会去给你进行一个匹配。什么叫匹配呢？就是说你文书做所呈现出来的性格和你报选的活动和你报选的专业中展现出来的你是不是有很多的相似点，就是有一个 consistency 在里面。就是像我的话，我在活动中，我在文书中很强调了我的领导力，强调了我的对问题的钻研能力，然后我强调了思考能力，还有强调我十分的喜爱经济。然后呢与之相对的呢，我在活动中我就很明确的点出了把所有这些相关的活动摆在第一位，比如说我是学生会的主席，然后这能突出我的领导力。然后我做了一个就是关于经济的一个论文，完了之后在日本那边进行了一次就是相当于宣讲吧，然后里面都是教授和那个大学比如大三大四这样的，然后我高中生过去了，就显得稍微有一点含金量吧，你可以这么说。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科研机构科研机会，然后呢给我带来一个很大的帮助。然后这里也顺带提一嘴，就是说这个也是瑞丽帮我找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十分的感谢他们的。然后像其他呢，比如说我还提到了我对在一些其他课，比如说我还在其他那个活动，我在经济的竞赛中那个 NEC 也拿了奖，然后我在 CTB 中，就比如说那个中国大政会里面也同样也拿了奖，这也能够体现出我对这个经济学科的专一和我对就是领导力这方面的确我有一些长处。然后呢这样的话你看整个文书的话它就会匹配起来，而不是说我可能说我在文书里面写啊我十分喜欢数学，完了到时候你可能就是活动里面写啊我这摄影，然后摄影特别好，然后做电影特别好，然后招生官一看，咦这咋回事，你文书中写你喜欢数学，然后结果活动你写你喜欢摄影。当然我不是说不相关的活动不能放在这个简历当中，我当然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想说就是把那些有相关性的活动要放在最前面，然后要有目的的去就进行筛选，就是因为扩展兴趣爱好也是很好的嘛，就是因为我自己也特别喜欢打篮球，然后我就把篮球这个东西也放在里面了，然后跟我前面的文书也有所联系，但是也算是比较一个课外的一个扩展的兴趣爱好了。就是这种兴趣爱好呢也是可行的，但是我只想强调的就是说文书的匹配度和你活动，比如说你和整个人的匹配度能不能让他看起来就是塑造起来像一个完整的一个同学，而不是说四分五裂的就看起来就是哎感觉这个特点好像是别人的，这个特点好像又是另一个人的，就感觉看起来特别不搭配。然后呢第二点重要的因素呢，我觉得还是我的文书，就是说这个文书这个东西真的是十分的重要。就是说这个吧，因为标化什么的固然很重要，标化 GPA 固然也同样非常重要，但是说这个文书呢是它独一无二的。为什么独一无二？因为是文书是你这个基本上申请当中所不多的，甚至说可以仅有的，就是能够体现出你是什么样一个人的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说你除了跟招生官直接的一对一面试之外， 他是完全无法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的。从他其他的比如说活动，从其他的奖项，然后从其他的 GPA， 你可能他想知道，哦，你可能学习不错，然后你可能知道你学习情况，但是他并不知道你是不是适合这个学校。而招生官呢，对你看你是不是适合这个学校是什么样的看重的。所以说如果你能把一篇文书写好，能够把你自己真正的特点展现出来，并且能够把你的匹配点，就是你想和你申请的学校的匹配点展现出来，那招生官一定会非常乐意看到这一点。接下来就要说这个大家都很关心的编化考试了。编化考试重要吗？重要。但是我这里说的重要是什么重要呢？在我心中，我认为编化考试的角色相当于一个坎，怎么说吧，一道坎。就是说当你比如说你考到了1550或者1550以上，然后你就具有实力去竞争到某些学校，比如说你上1550，那你可以有实力竞争前15、前20、前10甚至。完了之后就是说相当于他给你一个钥匙，然后你把那个门打开了，但是剩下的呢，你进入到那个门之后，你又是怎么让你自己脱颖而出，然后真正的走进那个去大学的殿堂呢？这还是得靠你其他的活动的支撑和你的整体的一个支撑，而不是说单单靠这个标化活动标化成绩。我认为呢，就是比如说标化成绩考到1550之后，我觉得你15601570其实都差不多，就没有多少区别。像我呢，其实我这个编化成绩其实并不是特别好，就是1500吧，刚刚整，就是我之前也考了几次，然后呢并没有考出一个特别好成绩，就是仅仅到1500左右。但是这个1500呢，我觉得作为一个敲门砖是就是稍微还算是稍微有点低吧，但是还是足够的。但是我靠我后面的就是那个支撑和就是我整体的这个连贯性和匹配度，然后推了我一把，然后才把我推进这个大学的殿堂。哦对，关于上面那个申请的重要的因素，我就着这个标化考试的话题再说一次，就是说这个标化考试真的就是你到了一个坎，你就真的不要再追求再高的分了。比如说你考了1560，你去刷那1580、1590、1600真的没有必要，因为它只会浪费你很多的时间在那上面。经济学上有一个你的也叫 marginal cost， 就是说你越往后，然后你能力越就你成绩越高，然后你所付出的努力就需要越多越多越多。比如说你1400到1500分，你可能付出一点努力，然后你1500到1600分，那你得付出无穷，就是很多很多的，好像几十倍的努力甚至。所以说这跟就是完全是不值得的。就是说他有一个敲门砖的时候，就你已经达到他的标准，他就不会再过多去看你这个。然后呢，我选择去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选的是对我就是跟我喜欢的学校进行沟通和联系。我是去找了当时那个经济的论文，我也是找了莱斯的老师进行沟通。然后呢，我之前还是跟一个莱斯教授上过课。我认为就是我跟他们之间的沟通，然后也是促使我能够成功的就是原因之一。因为我觉得在我和他们的沟通当中，他们能够真正了解我，就是在课业之余，他们能够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他们自己也会心里有一个衡量尺，就是说啊，可能看我这个就是说啊，可能还有点适合吧，然后呢就是说可能心里觉得还可以，然后呢所以说我最后就是邀请他们帮我写了几封推荐信，然后认为这个推荐信就是也是起到一定的帮助。所以我认为如果说同学们真的想申请一个大学的话，我认为就是和那个大学的一些老师和一些 faculty 沟通是十分的重要的。当你比如说你有访校的经验，然后你可能去过他们的学校，或者你跟他们沟通，或者你跟他们面试，或者你跟他们通过种种方式搭建桥梁之后，他们会对你有一个熟悉感，那这种熟悉感呢可能就会在你申请的时候就帮助你那么一下，然后你可能就差那么一下，然后你就成功的进入到了这个大学的殿堂里面。啊，还有就是 SAT2 呢，就 SAT2 大家虽然说大家可能会觉得 SAT2 的数学什么物理可能会特别的好考啊，但其实你还是真得要认真准备的。就是我包括我在内，我也有好多的我的好哥们儿，然后就是准备的时候一不小心，然后呢考试的时候一手滑，然后就错一道题，然后十分就没了，然后你挂个7-9在上面就看着就很难受很难受。然后呢 SAT2 呢，大家可能就是有些学校是比如说他可能会说 required SAT，然后你可能就 optional SATR， 但是这种话呢其实你就听听就好，因为他们其实大家都在考 SATR， 所以你不考 SATR 你会被他们比下去，所以我认为 SATR 还是很重要的，而且大家最好是做2到3科的准备，大概是这个样子。啊，你要考更多的话也可以，但是更多的话对你的帮助其实看你个人吧，但是对你的帮助其实是有一个极限的。然后由于我自己是 AP 呢，我就自己来说说 AP 的情况吧。就是我第一年的话考了2门 AP， 一个是物理 E， 然后一个是微积分 BC。然后第二年的话 我是考了五门，是五门吧，应该是宏观微观，然后呢，统计、美国历史，还有 Computer Science A。然后我在这里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大家第一年，如果说有新生家长的话，就是大家第一年，就是反正尽早把数学考，赶紧把考数学考完，尤其是那个 BC，AB 和 BC 就不要重复再考两次了，因为 AB 和 BC 真的就只差那么两个章节，真的不差多少，而且感觉 BC 容错率还高一点，还容易拿五分，反正就 BC 尽快拿到一个五分，然后呢，第一年可能能考一个三门左右就足够了，不要考给自己太大压力。第二年的话，可能考四门左右，比如说你自己报了什么 AP 课程，就相应的考上去。然后你这一定要做足充分的准备，然后呢，这样能保证你在考场的时候能够发挥妥当。然后呢，AP 呢，我认为也是一个加分项，就是说 AP 的 SAT 其实跟你的匹配度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你可能学经济，然后比如说我的宏观、微观、经济都拿到五分，然后这就是和我经济学一个证明一个匹配度。然后比如说还有什么和经济相关的，我统计也拿了五分，然后我数学也拿了五分，然后这些和经济可能相关有用的东西我也拿了五分，这也是一个匹配度。所以在大家选 AP 报考的时候，选课程的时候也会想想，就如果自己申请的专业是和哪些 AP 课程有关的，我跟他一报考的话，其实招生官也会看你之间的联系度的。然后最后我再说一下，就是因为我报了美国历史，所以我要和报那些美国历史，还有比如说英语 literature 和那个 language 的，就是同学们说一下，就是说这个美国历史和 language literature 一定要好好的准备，一定要提前大概几个月，就是甚至你在比如说之前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个知识，因为我其实准备了好久，然后但是后面有点中断，然后就是状态不是特别好，也最后没有拿到满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就是还是挺发挥失常的。然后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说这个历史的话，一定要趁热打铁，就不要要自己在不间断的复习之中，最后那几个周一定要就是从头到尾再过一遍，然后保证自己没有遗漏的点，然后因为这个其实十分难考的。哦，对，我好像光顾着说 SAT，忘说托福了。然后托福这个东西，就是说，我觉得我的概念跟 SAT 一样，就是说，一般来说你110分以上也够用了。然后呢，不要特别着急，不要看身边那么多人考了什么118、119、117，要说自己非得冲一个多少多少多少啊，其实也没必要。大家就是注意一下，就是说那个口语那一项和那个写作那一项不要太低。就是说有的学校会专门看你那个口语和写作的分儿，然后也会看你的匹配度，最好是两个都在25分以上，尤其是口语在25分以上。然后呢，写作的话还是尽量能高点就高点吧 那接下来简单谈一谈我的课外活动吧。我课外活动其实也就还好吧，就是刚才说的几个嘛。然后一个是首先是学生会主席，然后当了两年多。然后呢，第二个是。就是做一篇经济论文，然后发表，然后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就是展示了一下，然后得了一个奖。然后第三个就是我 NEC 拿了一个全国站的奖，然后呢 CDB 拿了一个就是全国站三等奖，然后呢进入到了国际赛的总决赛舞台。然后最后因为是同学带我去，然后那次我没有参加。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参加了一个，就我自己创立一个和同学一起创立一个公益社团。然后叫 Step Into，完了之后我们就是专门就是帮教书的，然后呢帮忙教课。完了之后，这个社团呢我干了3年了，然后现在已经退休了，干了3年就持续时间特别的长。然后呢还有就是我是篮球队2年吧，然后呢在里面担当主力的角色。然后还有一些其他零零散散的，比如说我爸妈的公司单位去实习，然后呢，然后我还去。那个帮他们做软件、做程序，然后做一些就是封面设计和一些计算机编程之类的，因为我也学相关的知识嘛。然后我对于针对这个活动想说的话，我觉得招生官看重活动看重什么呢？第一是看重这个活动你持续时间够不够长，他其实并不希望看到就是说你是为了申请而申请，但是他其实想看到的是一个就是说同学们是真心想做这个活动。然后，而这个活动是可以被用来申请的，而不是说我为了申请而去做那个活动。然后招生官会看，就是有时候他会问你一些问题，比如说你面试的时候，可能他会针对你材料问一些问题。然后他如果你是就是真的是为了申请而去那个做一些活动的话，他其实也能够切去感觉出来的。然后因为比如说你看我这个。你家人们看我这个时间，就是我这个，比如说学生会主席，我干了2年，然后这个社团什么其他活动都基本干2、3年，然后持续时间也很长。除了那些带奖项的，比如说可能努力几个月，然后是一气呵成之外，然后其他我都干了很长很长时间。他其实大学很注重这样一个连贯性，因为他会感觉到你是一个持之以恒的人，然后你会一直坚持把你这个事一点一滴的做下来。 而且这个活动呢，不是说你非要去做什么啊，多么牛，多么看起来多么高大上的东西，比如你非得拿一个什么国际赛金奖，其实真的没必要。大家喜欢挑战自己也可以，但是大家想做自己的活动，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把自己这个真正的这个喜欢东西，然后把自己的感受展现在这个身体上，也是十分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就是把自己的就内心想做的事情，然后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然后和你自己的一个匹配度，也是刚刚提到的，拿出来给大学看，让大学知道，哦，你原来是这样一个人。比如说你可能并不是特别擅长做一些学术类的东西，然后你喜欢做一些有领导力的，然后你就凝聚力的团队工作，或者你做一些公益活动，然后大学会认识到你是一个有爱心，就比如说你是一个善良的人。然后呢，他不会说非得挑剔你说啊，你这儿这儿什么什么，你缺一个这儿缺一个那，他看要看到的是你的长处，而不是说你把所有的东西都胡乱试水一遍，一个干一周，一个干一周，一个干一周，那样其实并不是会有特别大的效果。然后我再讲我在申请中获得的帮助，我是真的十分十分感谢的这个瑞丽这个机构，我不是给他们当托，我是真的挺感谢的，就是衷心的感谢，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钱老师就是对我们就是对我十分的负责，因为我从高一开始就和他们就一起合作了，然后包括一开始和我的这个顾问，然后从一点一的就是活动规划上到每一次的交谈，我觉得我和就是他们都是十分交心的，而后来我们也成为了朋友。然后之后哦，对，我这样还放说，我还去过一次耶鲁下校。然后呢之后，因为他是一个耶鲁的毕业生嘛，然后当时我在耶鲁下校那儿，他正好也住在那儿，然后之后我们就一起吃饭聊天啥的，最后也就成为了朋友，然后现在也还一直在联系。然后我觉得这样的就是一个，因为他们十分的负责，然后他们是会就是会替你去着想，我认为这样一个就是交朋友这样的关系呢，就可能比直接比咨询师和一个学生这样的关系要更亲近，要更紧密一些。然后在这种环境的氛围这个促成下呢，就是我也能够更好的把我自己想的事情都敢说出来，然后他们也会能够给予更好的帮助。然后包括在我每次就是迷茫的时候，就比如说有时候可能事儿有点多，然后或者特别懒，然后一下搁了，再烂搁了好几个周，完了之后他们也会就是很及时的提醒我，然后就是每一次就不孜孜不倦，就每次提醒我说啊，就是你该把这个东西赶紧做一做，赶紧做一做。然后每当我说啊没有头绪怎么办的时候，他们就会，我的顾问就会找我，然后跟我视频对话，然后我们就会一起把这个东西落实。然后在这里我就感觉非常的实在，而不是说就是有些就是说就是顾问，你可能说挂了一个顾问的名号，完了之后你可能问他，然后他不回答你，然后就这个就很难受。然后让我就在这里感觉十分的实在，然后十分有真切的获得帮助。而且就是大家各位家长相信也知道，就是说在就是同学就是进步成长去那活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资源然后去实现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并不是专业的去搞这个事情的。然后所以说我自己在找活动找机会的时候，我其实有点力不从心，因为我有点联系不上那种就是比如说报刊啊什么要登个报纸，比如说写论文要发表，我也联系不上，因为我不知道找谁去联系。然后但是这个机构呢就帮我搭了一个桥梁，然后就是能够给我提供那机会，然后能扩展我的平台。我认为这是一十分重要的，因为没有他们给我的帮助的话，我这个论文也不能成功发表，然后更别说去国际会议上进行一些演讲了。然后呢，这是我对要对瑞迪说感谢的，这是其一。然后我对其二要说感谢的是，就是我对我们学校的各位老师，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学校的咨询师，要做十分的感，要十分的感谢他们。就是学校老师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平常要和学校老师多沟通，有问题一定要问，不要说怕，就是说老师可能会啊一问啊，老师会觉得你上课没听讲，然后说你可能走神了，就不会的。老师们都是特别的，就是热心，而且就是希望与你们沟通的。就是如果同学们有问题，一定要找老师，就是及时的沟通，尤其是学校咨询师。虽然咨询师我们学校来说呢，我们咨询师一个人可能要带几十个人，但是呢，我们学校咨询师。说实话我真感谢他们的责任感，因为他们真的很负责，就是说我每次给他们交一个稿，完了之后交完稿之后，他们可能有事儿的话最晚也会在24小时内回复我，然后把这个修改的点说出来。所以说我想给大家说，就是有问题一定要找老师，然后我们找同学找老师去问，然后找咨询师去问，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及时解决问题，别老自己憋着，然后说你把这问题一留在自己心里呢，你可能就一步错步步错，然后呢或者甚至导致就因小失大这种就是不该犯的错误。再次感谢呢是我的同学，我的同学呢就是也是帮了我很多，因为我其实在一个 我们都在一个十分有竞争力的环境当中，大家都走出国留学嘛，相信大家也十分的优秀，所以大家平常一定会感到竞争的压力。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竞争压力当中，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多的挤压，就是说你要不要这身边，就是你别看着周边的人一个一个怎么着，你要有自己的步调，一定要就是确定好自己是怎样的一个节奏。然后我的朋友也会帮我改改文书啥的，我们关系也挺好，也感谢我的朋友。最后呢，我要感谢我的家长。我为什么要把家长放在这里感谢呢？就是因为其实这是我应该放在第一个的，但是我就放在最后一个，当我压轴了吧。因为我十分感谢就是我妈给我带来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是初三才决定要出国留学的，就是我其实之前也没有一点准备。然后我那个第一次就是初三，因为那会儿英语也不行，然后那第一次准备托福时候，第一次考了60分，然后呢可能不如在座的多数同学，然后呢我当时十分的沮丧。然后但是我妈就是一路上一直鼓励我，给我搭建平台。她那个在中关村附近工作完了之后，她也就是在那个每天中午，然后都在就是四处寻求那个比如机构打听消息什么的，她真的就是为我付出了很多。然后我也真的就是十分的感谢他，虽然我自己经常不经常表达对他的感谢，但是我真的十分的感谢他。所以各位家长，相信你们也为孩子付出了很多，所以我也在这里就是感谢你们对就你们孩子的付出，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热忱和对孩子的关爱，是同学们就是成长路上必不可少的一个顶梁柱。然后我也相信在你们这样的关怀之下，然后孩子一定能够顺利的考入很好的大学。最后就是说说那个谈谈人生，然后给学弟学妹们几点建议。然后怎么说呢，3年的时间就是如白驹过隙，然后呢流水一般的就过去了。我现在十分的感慨，感觉自己还刚刚步入实习学校呢，刚刚高一。所以说学弟学妹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就是第一是享受在学校中的生活，因为高中生活很美好，就是还感觉给自己一种就是很有活力然后很青春的那种感觉。然后大家不要给自己施加太大压力，然后不要像我刚刚说的，不要紧盯着别人的步伐，一定要找好自己心中的节奏。因为高中申请大学只是你人生中的一个开始，你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未来要做什么样的事，都是由你自己决定的。之后呢，你身边的人会换一批一批又一批，但是呢你唯一不变的是你自己眼前那条路。你也许看别人的路，别人可能走得飞快，但是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你要明白自己的实力在哪里，你自己的极限在哪里，要尝试去挑战自己。然后你自己要做好一定的规划，一定不要说忙手忙脚说啊，我今天要干这个，今天要干那个，因为这样的话会打乱自己的节奏，然后有时候会让自己陷入一个浮躁的状态当中。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当时考试考得不是很好，托福没有出分， SAT 没有出分，我也总看着周围同学们的表现，大家一个感觉特别强，然后就十分的焦虑，然后那时候就是十分的消沉，然后就是没有什么动力。每当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说啊，别人都特别强，就我自己特别菜，因为他们所展现出来的都是他们好的一面，就是说别人呢给暴露在阳光下的永远是他们优秀的一面。就是所以说他们其实在背后也付出了很多相应的努力，而且才会有这样的收获。所以每当这时候呢，一定要给自己加油打气，而不是说要给自己就是说什么就我可能真的不如他们，不要给自己这样的想法。因为你跟他们本来就不应该跟他们比，就是你要跟谁比呢？你要跟自己比，然后你要盯上一个学校，然后你要去努力的去接近那个学校，去靠近你自己的目标，而不是说别人申请哈佛然后你也跟着申请哈佛，那不是说就是说这是从众，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盲从。然后呢就是除此之外呢，大学申请的是高中生活中的一部分，高中生活中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你逐渐发现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是你逐渐发觉自己是什么样一个人的过程。当你在高中3年之后，比如你在高三，然后再回头看自己高一看自己初中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啊，这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人。然后与此同时呢，你会感觉到自己的体会到自己的成长，就是说你在高中3年中所付出的努力和汗水终将都是会有所收获的，也许是在一个月后，也许是在几个月后，也许是在一年后，但是你所种下的每一个伏笔，你所埋下的每一个伏笔，你所种下的每一个种子，最后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回馈给你。虽然我这样听起来可能是十分的鸡汤，但是我这样说是真的。比如说在活动中你可能积累了一定的 领导力，你可能积累一定的常识，在他将来在某一次你再做活动的时候，他就会加倍的回馈给你，然后会给你一个新的蜕变。所以呢，在高中生活中一定要勇于尝试，然后呢多涉猎一些东西，然后多读书，这是十分的重要的。然后之后你要可以从书中找到自己的，比如说你通过实践然后阅读，然后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然后呢确定自己人生的未来的发展方向。我其实一直到高三都没有确定自己未来可能怎么走，我现在也其实不是特别的确定，因为这种东西本来也许就不是那么早就容易确定的。但是我身为周围有一些很早就确定自己该干什么的，比如说我有一个同学，有一个哥们儿，就是做计算机做的特别好，他未来就要做计算机行业的，所以他目标很明确，就是从高一开始他就去全方位的就为他自己那个心中的目标所服务。完了之后他就是所有的活动啊，比如说他那个考试啊，都和计算机相关，然后他表达计算机强烈的兴趣，他就被一个很好的大学录取了呀。我觉得呢，大学申请不是说你盯着大学申请那个目标，然后你就根据他那个目标然后就干干干干。我认为一切都应该是水到渠成的，而不是说你人为强迫的。虽然有时候是应该就是逼一逼自己，但是更多的情况下你应该是把自己真实的那一面展现给你大学看，而不是说为了大学去改变自己。我觉得这样就是本末倒置了。最后的最后呢，就是也祝大家就是那个即将步入申请季的同学们申请季顺利，然后你一定要做好规划，然后希望你们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有一个好的结束。然后呢，如果是新生家长的话和新生同学的话，就是祝你们享受三年的高中生活，然后呢一定要有条不紊的从高一就开始，要一定要打好基础，然后有条不紊的去做好准备，然后相信就是未来你们也能够在申请季这样的舞台上大放光彩吧。然后希望在比如说去了大学之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回来再看，大家也已经是硕果累累，然后呢颇有丰收了。那谢谢大家，这个就今天我就先讲到这里，然后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意问，然后我就可以随时解答。我当时选的话就是首先是根据自己的比如说标化，然后看自己对应的门槛，然后呢可能对应一个前30左右，然后在前30左右然后去选一些比较心仪的学校。然后呢当然我刚才我看的也不只是排名，然后因为我那个学的是经济嘛，然后经济我在除了一个 Wisconsin Madison 之后我就没找到什么其他比较合适我了。然后呢之后呢我在前面找比如说可能找一些 UPenn 然后一些经济产生的学校。然后呢 Rice 呢其实我当时看中他那个地理位置和他那个环境然后氛围，然后包括他那个经济学 Humanity 那个学院也不错，虽然他那个最有名的是建筑，然后他那里面就是他那个周围环境十分的好，因为他的休斯顿中心然后特别方便，然后而且他那个就是校园也特别的美丽，然后包括听说他对那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 接纳性也十分的强，然后他有一个宿舍文化，有不同的宿舍，然后呢就是有各有不同的风格，我认为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群体。所以说这个还是喜欢他的一些就是学校的教学风格和他那个整个的环境啊，包括他一些学业的专长什么的。我今年暑假的计划大概就是首先第一就是做好那个 RISE 那个申请入学的准备，然后包括那些比如说提前预定好就是该交的材料都得交，申请什么签证什么乱七八糟20，完了之后还有就是他有一个入学的一个检测，还得准备那个检测，然后就是包括之前一些活动都得一起，然后呢提前打定好他地理位置啥的，别到时候下了飞机不知道往哪儿走，然后包括自己学怎么做菜怎么做饭，然后呢想学开车但是因为到暑假过了也没18岁所以就学不了，然后主要还是可能读书什么的吧，增强自己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因为大学中的阅读量比这个会高中会多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就是还是提升自己的阅读速度。
各位家长大家好哈，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位同学的一个分享，我想给大家点评几点哈。第一点呢，我觉得这位同学呢通过跟我们做过了这个申请季，我觉得他真正的是理解了申请的精髓。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真正的看到了就是美国招生官真的是他在寻找什么。我觉得这位同学呢，因为他跟我们的时间也比较长了，他从高一就开始跟我们一起，那中间也是曲曲折折哈，也有这个也不是完全的一帆风顺，但是到最终的时候呢，我觉得他真的是领悟到了，就是在整个这个申请过程中，招生官在寻找什么，那我觉得这种领悟呢是非常到位的。 那他这种领悟都有什么哈？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呢，就是说他找到了匹配点，就是说无论是他的选校还有他的文书，他把他自己完美的呈现出来以后呢，他这个在选校方面他选择 RISE， 那么就是他的整个的这个背景，他的文书以及他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呢，或者说他自己整个作为一个学生的价值是非常被 RISE 大学认可的，那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这个也就是他在这个讲座里面讲的，就是说你的标化呢是一个开门的钥匙，你进去了以后，那就看的就是你是否真正适合这个学校，那这个适合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首先讲就是说关于他的选校哈，因为他的选校我们也是经历了一些周折的，因为这位同学呢，他的标化成绩呢没有完全达到我们申请莱斯大学的理想的分数，无论从 SAT 和托福上呢都稍微低了一点点，这个的话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就会增大他的风险。但是它低的也不是很多，它还是在范围之内的，但只是这个范围呢是在这个范围的低线，所以呢我们支持他去申请莱斯大学呢，这个也是冒了这个一定的风险的。当时我们在做这个选校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案，有些呢是更加稳妥的一些方案，但是呢我觉得这位同学呢我很欣赏他，就是他愿意去挑战一些就是稍微有些风险的事情。那么最终呢我们也是在几个方案，这个其实最准确的说是两个方案，两三个方案吧，他自己选择了莱斯大学。那这个选择的话实际上呢我们讲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呢他最终成功了，我们也这个也真的是非常高兴，也是觉得真的是衷心的祝贺他哈。那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为什么说这位同学他真正认识到了申请的精髓，在标化中呢他其实很早的就考出了1500，后面还有很多时间，但是呢他的一些活动呢做的我们认为没有到位，所以我们就去跟他讲，就是说你不要再考试了，你这个活动和你的这个考试和你的成绩现在不匹配，你还是要把活动再往上去拉一个级别。那么我们觉得他还是很配合我们的这一点，就把他后面剩下来的时间呢放到了一些活动上面，包括他的科研的经历哈，包括他又去在非常忙的情况下去参加这个学术的交流，然后包括呢还有一些其他我们建议他去做的一些活动，我觉得他还是扎扎实实的去做了。那这一点上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他要是当时放弃活动去再去搞标化，那我们当时跟他讲你考1500，1540，你再多考30-40分，其实对你整个的申请的帮助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帮助，但是你的活动差那么多，这个对你的伤害是很大的。所以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抉择哈，我觉得还是我觉得这位同学还是听了我们比较专业的意见，这个其实我们是很开心的。那么下面一个呢就是关于他也讲到了一个时间管理的问题。因为我们其实每个学生呢都不可能做到很完美的时间管理，包括就是很优秀的学生，因为孩子毕竟是中学生，所以说他还是个孩子，所以他的这个时间管理上能做到完美的学生很少很少，所以每一个学生都面临这个问题，就他可能就很拖延，或者呢他没有把时间分配好，前面很松后面很紧。那这些东西呢实际上我觉得这位同学他在今天的总结中呢他谈到这个时间管理，其实这个我们也很开心，因为时间管理呢会大大的影响你在今后进入大学甚至以后进入工作中你的效率和你的成功率。那这一点呢我觉得如果通过申请这个经历能够提高自己的时间管理，那我们觉得这个申请做的是非常值得的。那后面呢其实他这个学生呢就是他也讲到了就是关于他心灵上的一些收获吧， 就是他感觉到就是在写文书和申请的这个经历中，他重新认识了一下自我。那么我们其实基本上，如果我们听到我们瑞地所有的学生的分享，都会谈到这一点，就是在整个自己写文书的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自我，对自己更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比如说像这位同学，原来呢，他其实选择经济学呢，并不是一开始他就选择经济学的，他经历了很多轮的这个 back and forth， 就是他在计算机和经济学还有其他的学科里面选择了很长时间很长时间。那最终的话呢，我们决定还是以他自己个人的兴趣为主。最终我们和家里面呢也决定，和学生自己本人也决定呢，就按照经济学去申请。那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关于申请的收获。就是他，我觉得他讲的非常非常好，就是说他在这个过程中，他真正认识到，哦，这个经济学真的是我所非常喜欢的东西。那我们有些学生呢，很多学生都是这样，最开始这位同学来呢，他也跟我们说喜欢经济学，但是呢家长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考虑，也想让他去再看看其他的学科。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他说他喜欢经济学，我们问了他几个问题，我们发现其实呢，他所谓喜欢经济学呢，是他的想象，他在想象中认为他喜欢经济学，但是他其实没有做过任何跟经济学相关的工作和经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建议他真正去做点事情，做点跟经济学相关的事情，也做一点跟其他学科相关的事情。那么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呢，他去看一下他是否真的了解了经济学，那然后他再回答问题，他是否喜欢经济学。那么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呢，这个学生呢，这位学生是真的是发现，就是他还是喜欢经济学的。那么他再跟我们回来说的时候呢，我们再跟他谈的时候呢，他能跟我们说出来很多很多一套一套的关于经济学的这个一些感悟和收获哈，和认识。这些活动呢，比如说包括他去经济学的下校，包括他做经济学的科研，然后包括呢他做一些经济学的实践的活动。那么这些东西过来以后再跟我们讲，他说老师我还是很喜欢经济学，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他的这个喜欢是非常扎实，是有土壤的，是真的是做了什么事情，想了什么事情，这些东西想过来以后真正喜欢的。那我相信呢，这位同学在未来大学的学习中呢，一定会认为他选择的这个方向是没有错误的。那这个呢，也是我们瑞迪教育去帮助学生做规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说我们会挖掘在专业方面呢，我们要挖掘学生他自己真的是喜欢什么吗，而不是说他告诉我他喜欢什么，他就是喜欢什么。我们要问很多问题，我们要去验证他是不是真的作为一个我们认为他可以说他喜欢这样来做。因为孩子嘛，毕竟是孩子，有些时候他可能很飘，就是今天喜欢这个，明天看到那个，可能又把他的这个注意力去转移到其他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是这个要求学生必须你要 solidly， 就是你要真的扎实的去做一些事情，这也就是我们活动规划活动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好了，我想今天的点评呢就到这里面。那今天呢整个的这个分享呢也即将结束。那在最后呢，我预祝这位同学呢在未来的莱斯大学的学习中，以及在更远的将来，也许他会更加再上一层楼去深造，或者他去参加这个走到这个职场上。那我们都非常希望，也预祝，也相信，那这位同学呢会在未来的生活和学习中呢非常的成功。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